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乌克兰 LGBT 族群的处境。那乌俄战争今年2月以来已经持续到那么久，现在都已经年底了，那战事还是没有止息的现象。今年4月的时候，我 EP35 集的时候有谈乌克兰 LGBT 族群，还有跨性别者要逃亡受阻的状况，又谈说，当地的跨性别者，因为战争的关系，他激素的药物无法进口，所以他们必须中断他的转换性别的过程。那四月以来也那么久，现在已经10月了。那其实我透过新闻的搜寻有发现，目前当地的 LGBT 族群的比较新的动态，那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首先还是跟大家来快速的，就是战事的小小的历程的回顾。因为我觉得确实，因为这战事已经太久了，我觉得或许还是要回顾一下，大家会比较能想，大概想起来最近发生什么事情。那就乌俄战争，有的翻成俄乌战争都可以。那大概是今年2022年2月24号，总统普丁他以非军事化、去纳粹化的借口，然后派军入侵乌克兰领土，就是这个开始的。那至今呢，目前粗估直到10月的现在，因为这场战事双方预估死亡的人数，直接因为战事死亡的人数将近29000人。那非致命伤害的人数而死亡的人呢更多，就是他不是直接在战争中被炸死的，或者是被枪杀死的，而是后续的医疗或等等关系病死的也可能，然后将近50000人，所以加总目前已经有接近八万多人的生命很不幸也在这次战争中丧失了。那流离失所因此成为难民的人将近1360万人，你想这是多庞大的数字啊。那最近比较新的动态呢，就是俄罗斯9月27号的时候公布他四个区域，就乌克兰亲俄的区域，就包括他2014侵占的区域，就是顿内兹克、卢甘斯克、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等四区，然后他透过表面是公投，可其实是有很俄罗斯他们有强烈介入的公投，然后总之就是公投结果是脱乌入俄，然后俄国官方声称绝大多数当地的居民压倒性的支持加入俄国，那这想当然而就是会变成是俄罗斯合理化他必须要继续这个战争的一个借口。那10月初大家或许新闻上面有看到，就说乌克兰他有在许多的地方取回他被攻陷 的城市，然后10月初就陆续有很多新闻捷报传来是乌克兰全面的反攻，俄国呢因此他们没有在这场战事中获得像大家一开始想的那么绝大多数的压制力，那因此呢俄国也开始普丁也开始要真正的使用大量的征兵，在他国内征兵来因应这一场战争，然后也暗示着他会用战略性的核武来面对这个战争。那最近呢状况是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他最近是14号的时候他在一个公开讲话的时候，他表面是说他不觉得这场战事不必要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但是呢直到现在最近一两天，我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0月17，乌克兰首都基辅呢还是有被轰炸，然后也被无人自杀的无人机攻击，等于说这是一个反反复复，普丁的说辞就是反反复复，这个战事会到哪时候，会不会真的使用战略性核武，这是没有人说得准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亲临这个历史，这个残酷的历史。 好，那我接下来聚焦到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乌克兰当地的 LGBT 族群在这个战事中最近的新的进展。我的新闻来源是来自中央社的新闻外电新闻，那这是八月时候的新闻。那虽然我现在十月才跟大家分享，那不过这就是对不起，我太忙，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当初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系列，就乌克兰 LGBT 族群，就第二集就有点晚才出。好，那我来继续讲喽。就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乌克兰呢在八月的时候有将近 2.8 万人签署联署书，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对此呢，泽伦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他发文解释说，由于乌克兰仍处于战争时期，现在无法修宪让同性婚姻合法化。不过他接着表示说，他想要和他的阁员们一起积极的实现所谓的平权，但是就是因为现在是戒严跟战争时期，所以他不得去修改法律。那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要件，因为基辅其实，乌克兰它其实它因为宗教的关系跟历史关系，他们其实对 LGBT 族群相对不是那么亲善的国家。那总统在这个时间做这样的保证，其实就是有他的很大的原因。那我接着讲，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规定，当军人战死在沙场上时，军方必须通知他的家人、配偶或是他的亲属。但是这些规定他并无法适用于无法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就是很多 LGBT 族群伴侣，他因为没有婚姻的关系，他的另一半可能死在沙场上，他都不被第一时间通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伤痛的事情。然后同时呢，因为没有婚姻的关系，他同性伴侣无法享用到医院探望伴侣的权利，或继承他的财产权，或者是照顾已故伴侣的孩子的权利。那这些在这个战事中很大量发生，因为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是死亡数很高，其实很多 LGBT 族群的权益在这个残酷战争中，他们是天人永隔下，他又没办法去探视他的亲人，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被通知死讯等等。在过去的时候，LGBT 参与军队，可能因为担心被歧视等等关系，他们乌克兰的国军或许没有那么多 LGBT 族群，但是因为在俄罗斯入侵后，许多平民自愿加入战场，所以有比较多的 LGBT 族群参与战争。那因此呢？LGBT 族群的军人，他的福利在此被看见，他的迫切性、迫切的需求，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声在这时候变得比较高涨。泽伦斯基他这个承诺，说真的，我觉得是，真的是还蛮有人性的，要这样讲吗？我觉得是还是需要点勇气的，因为根据乌克兰非政府研究单位，他在2021去调查一个民调，其实 47% 的乌克兰受访者表示说对 LGBT 族群仍维持相当的负面观感。所以泽伦斯基他承诺要在战后去达成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施政承诺，我觉得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不过同时也可以去思考说，政府难道不能在战争或戒严时期在戒严或者是战争结束之前，赶快用一些措施，就是不见得要修法的措施，让很多 LGBT 族群的人去可以，比如说住籍为伴侣等等的方式嘛，其实是可以的。只是说，哎，当地的战事真的是非常的严峻，很残酷，所以我相信 以执政者来说，他们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多心力去维系这些东西。我觉得只能就变成说，只能靠军方的一个非政府的社会连结去做到这件事。就比如说通知死讯，或者是通知第一时间通知伴侣，就是受伤的军人的伴侣可以去医院等等的，这或许就是得靠他们军人军队里面一些的人际连结的措施，就变得没办法。就然后哎，就是战争无情啊，就是哎，就是很难去在这个节骨眼去推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要分享，就是也是中央社记者他活生生的采访了当地的 LGBT 族群的军人，活生生的故事。他的标题是乌克兰 LGBT 前线抗敌，期待战争俄军后自组家庭。好，首先他采访的对象是一个乌克兰跨性别的导演，他叫罗曼诺夫，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拿过机关枪，加入自愿军的头一两周真的很恐怖。罗曼诺夫他是土生土长的克里米亚人，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已经并吞了克里米亚，他撤退到首都基辅。那这一次2022年就是这一次俄罗斯又全面入侵乌克兰，罗曼诺夫拒绝再次逃避这个战争，他与他的先生一起加入自愿军捍卫领土。他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说，敌人对我们的人民进行种族的灭绝，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现在我手上有枪，我想要收复克里米亚。乌克兰社会同质性并不高，每个角落对 LGBT 的想法跟理解其实差异是蛮大的，而军队它其实是相对比较保守封闭的环境，然后也是其实是一个更加恐同的地方。其实很多即使是职业军人或者是到现在的自愿军，很多人也担心去提性向这件事情。那罗曼洛夫他说，他加入自愿军前他并没有犹豫，因为他想要用各种方式去赢得帮助乌克兰赢得这个战事。然后他说，他刚加入自愿军的日子，其实眼看基辅就快要沦陷了，情况是非常的危急。他说，我已经不知道怎么使用机关枪，我从来没有扣过扳机，但是现在他多少知道要怎么开枪了。他所在的单位天天都会开火开枪，他已经习惯了。不过加入志愿军后，他原本可能有点担心说去军队，因为他是跨性别的身份。我现在从文章看来，他的认同，因为其实文章没有很清楚交代跨性别的详细，不过我这样推敲新闻，他应该是女跨男。是一位女跨男的跨性别者，然后她是女跨男之后，然后她有先生，就是她的伴侣，他们是没有结婚的关系，应该是没有。然后因为她的生理性别在法律上依然是女性，所以 maybe 她有跟她丈夫有结婚了，只是说她的外在形象是男性，只生理性别上是女性，所以她没有被征兵，所以她是自愿加入军队。那只是他外表是跨性后的男性，所以其实多少会被察觉到他跨性别身份，所以他加入军队前他其实是有点担心是不是会被排挤或遭议论。但是他说，其实跟他的想象其实相反的，他没有被打压，军中的同袍也不会因为确切知道他是跨性别身份而给他另眼相看。他日日执勤守夜，挖战壕挖战沟，与其他人无异。然后据他的了解，乌克兰军队目前他了解大概有100多名同性恋士兵，然后有不同的军衔不同的职阶，然后在许多城市战斗，彼此互相的扶持。然后第二个中央社记者采访的 第二个军人是叫做 Ivan， 他是职业军人哦，所以他不是自愿军，但他从军已经很久，他从军16年来，他从来没有跟他军中的弟兄透露自己的性向，他说他也没有准备好。他表示说，战争凝聚了乌克兰的许多人民，但是乌克兰的民众在心理上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 LGBT。现在乌克兰正与俄罗斯交战，他说许多 LGBT 成员投身前线捍卫乌克兰国土跟家乡，但是他们其实也，他觉得并没有他的身，他们的 LGBT 认同其实没有被接受。他觉得这个状况很难受，很悲伤，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乌克兰人，然后一起付出了血跟泪面对入侵，可是可能或许因为他的性别认同不跟别跟其他人不同，他却好像不被视为是一体的。但是这个 Ivan 他还是很抱持了希望，他虽然现在目前战事看不到尽头，但是他相信他有个信念，就是总是有一天他们可以拿回他们的国家。他相信，他说，他原文是说，战争的时候灵魂伴侣难寻，但是我没有放弃希望。我觉得我看到这边其实非常感动，因为就是你在再糟的处境，就是要在你必须在前线杀敌的状况，你还得为对未来要保持希望，这个信念是非常珍贵的。那包括就是他在一个性别认同比较压抑的环境，他还有这个想法，想望着之他收复未来收复回来乌克兰，回到故乡土地的时候，他有可以一个跟他心爱的人去共组家庭。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在战争中很美好的一个人性的希望跟盼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我相非常美好，不能说美好，因为战争很残酷。可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有打开些什么的一个处境。我觉得即使是乌克兰的人民对于同志并不那么了解，或者是比较负面态度，可是也是因为这一场战争，我相信多少凝聚了大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大家在这战争中可以理解彼此的差异并不多，都是在为国家付出跟努力的。然后包括，所以我相信这个事件，这次战争真的希望乌克兰人可以战胜。然后我也相信经过这个之后，当地的许多人或当地许多长者，他对于 LGBT 的族群会可以更宽容，或者是更不同角度去看待。那其实可以从总统泽伦斯基的态度，以及说你看这次联署就有2万多人去联署这个希望可以让 LGBT 族群的伴侣在战争中获得应有的保障，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社会实践跟社会的转变。那泽伦斯基也允诺了，所以我相信乌克兰族群 LGBT 族群在这个战事后多少权益上，包括他们身份也是更能被看见。因为我根据我看的外电消息，确实是这个议题 LGBT 的军人这个议题，确实在乌克兰当地的新闻是有所报道。那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 LGBT 族群的这一个因为战争的状况而被看见他权力的需要，那打开了对话这样好的状况。可是有一个很讽刺的状况，就是另一边俄罗斯呢，俄罗斯他们有所谓的车臣作战部队，就是他们的很精锐的部队。那他们的车臣部队的指挥官啊，他日前有上节目，然后他首先就是就是剖蓝趴，就是吹捧各种普丁说多好啊，入侵乌克兰是多合理的行为。然后他进而说，他说这一场战争啊，同时也是对抗 LGBT 族群社群的价值观的圣战，因为他们的就是认为， 乌克兰就是被西方控制，被西方化了，所以西方化就等于说，就是他们认为的就是 LGBT 讲族群就是西方的概念，然后包括同性的滥交等等，这都是西方的关系，所以他觉得这一场战争不只是去纳粹化，不只是收复领土，而是圣战，对于 LGBT 族群的圣战。他进而说，他这场战争赢了，俄罗斯赢的话，就是同时他也可以阻止 LGBT 族群权利在他们的国家发展，就是很邪恶啊！他就是把这个他侵略就侵略，然后扯到 LGBT 族群，然后还说是圣战，觉得双方的对比是一个恶魔跟天恶魔，就是你像恶魔的恶跟人性的光辉的强大对比。这是我今天读起来非常感慨的事情。那其实好像录音时间已经十月了，然后十月十七，其实我到现在我们看新小武器，其实真的还不知道战争的结束或会不会变更冗长的战事，我们都不知道。甚至如果真的是核武的话，真的是一定会死伤遍野，所以唉，真的是只能祈祷了。唉，这读来很沉重，真的念起来就很想哽咽的，唉的内容，这一集我的感想。那后续呢，如果有，我会再注意 follow 就是 LGBT 族群在俄罗斯乌俄战争的后续的状况。然后同时我要远端的感谢虽然我这只是没什么听的 podcast， 可我还是得感谢就是中央社记者持续有在 follow LGBT 族群在乌克兰的状况，因为我上一集也是蛮多资料来源都是中央社的，然后他们这一次还有实际跟当地的人去做联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央社的记者，非常的厉害。然后谢谢你，我可以就引用你的新闻在我这一集 podcast 作为内容。那我这一集到这边，好，接下来我的闲话时间，我的闲聊时间，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录，没有过了一个月吗？我觉得我口条这一集变得更烂。虽然原本就很烂，现在变更烂。然后我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就是有正职工作，然后这是我这个兼职的兴趣，我其实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修音，因为其实你要用那个 app， 不是 app， 就是程式修，我其实也可以修到就是没有什么赘词跟顿点，但是要花好多时间去修哦。我知道有的人其实蛮多，你现在如果去听的 podcast， 大部分比较大的话都有精修啦，他们都会修过一次，所以他们会顺过一次语义，然后所以就听起来非常的顺。可是我真的无法做到这件事情，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我顶多真的是把我讲的真的错误连篇，或者是讲的太扯的地方修掉。那我一般来说是不修的，我只会过滤掉背景杂音，然后调音量就指出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修，所以请大家见谅我的容颜赘字跟我的口齿不清。我最近的生活都还好，现在刚好是因为现在快年底了嘛，所以我的特休就是就要清掉，就是特休要用完，所以最近比较多连假，我现在刚好有时间可以录音。那我最近生活都还不错，就在调整心情，就是心情都还蛮 chill 的。然后我现在休假，我也不见得觉得要一定要安排什么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尽可能享受无所事事的喜悦吧。那我其实就觉得还是好多东西想要写，很多东西想要录。那有时候会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空的时候，你会忽然很多想法，说我一定要做很多事情，就是 我很多书要看完啊，我就想写东西要赶快写赶快录，可是我觉得这跟这种很阿杂的心情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我现在也真的越来越 chill， 就是我休假我就除非有安排跟朋友出去干嘛的，我其实包括录这集 podcast， 我也没有一定要逼给自己一个产出要多少等等的。我觉得，哎，真的是要维持自己的，就是真的休息的时候要休息，然后维持自己心情的平衡非常的重要。最近也听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朋友的亲人，因为工作的高压，然后身体都出现状况。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就大家工作都越来越难做，真的是要放过自己耶。就是我们或许无法改变那么当下，那么短期间无法改变我们的工作的状态，可是我们唯一能改的就是我们不要再给自己额外制造心理的不舒服跟焦躁跟紧凑，那都是我们自己生出来衍生的。有时候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吧，有时候不好也没关系，不够好也没关系，那不是不做。比如像我这 podcast， 我其实是连假4天啊。我其实以前的话，我可能会第一天就赶快录一录，我就拖到第3天才录。不是不做完，可以一天做一点点啊。或者如果你在转换工作，你知道要转换工作，然后你要挑下一个公司，你要爬104，你要写自传，不是一时片刻也你会觉得也是很难马上完成嘛，也是会觉得心情很烦。可是就是一天都可以做一点点，一点点。然后让自己维持在一个，有余裕，我不知道干嘛，我不见得要一直滑手机，我就是听音乐，或者是我手机滑一滑，我可以去外面散步的，我就不知道我下一刻我就是耍废嘛，我就是沉浸在这个没有干嘛的当下，这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今天这一集到这边，谢谢大家聆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